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1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的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一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参众两院要求脸书加强保护用户信息。习近平博鳌讲话做出让步，美国可能撤回吗？IMF 总裁警告全球贸易系统有被撕裂的危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下面来听一条关于叙利亚的消息。在美国与盟国针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化学攻击事件商讨采取可能的军事行动之际，俄罗斯周三表示，所有各方应避免采取破坏该地区脆弱局势的行动。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盟友，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叙利亚冲突中支持他的政府。美国支持叙利亚的反叛组织，并指责阿萨德政府军星期六在东古塔地发动化学武器攻击，导致至少40人死亡。叙利亚和俄罗斯都否认了这些指控。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肇事者将付出巨大代价。他也多次与英国和法国领导人谈论如何对这次袭击做出反应。川普总统还指责阿萨德在伊朗和俄罗斯的支持者也应对东古塔的袭击事件负责。一个全球化学武器监督机构星期二表示，将派出一个小组对事件进行调查。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了对扎德公民入境美国的禁令。扎德是美国严格限制公民入境的大多为穆斯林国家的8个国家之一。白宫说，扎德改善了身份识别的管理以及信息共享程序，这意味着扎德满足了美国的基本安全要求。根据川普总统的建议，扎德和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家的公民，除特殊情况外，禁止进入美国。不过，扎德被列入旅行禁令，让很多分析人士感到不解。扎德政府一直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盟友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说，全球贸易系统有被撕裂的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准备星期三在香港发言的讲稿中呼吁世界各国远离贸易保护主义。这有可能是指美国最近宣布对进口钢铝以及其他产品加征关税的举动。中国作出回应，加征进口美国产品的关税，开始了一些专家警告可能升级为贸易战的循环。拉加德说，贸易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付出。最近几十年的世界贸易帮助大大减少了生活极端贫困的人口。拉加德和其他专家说，贸易战中所有人都是输家，特别是世界银行统计中所说的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8亿人。虽然拉加德的讲话或许隐含对川普总统的批评，但是他同时呼吁所有国家，看来也包括中国，要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川普总统和很多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一直抱怨，他们受到压力，被迫向中国的商业伙伴交出技术机密，换取巨大的中国市场准入。拉加德还呼吁进行经济改革，废除那些不公平的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改革开放。有媒体认为，习近平此番讲话做出了跟美国和解的姿态。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在贸易政策上僵持不下的局面呢，本周似乎是出现了一个转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习近平在星期二的海南博鳌经济论坛上说，是中国将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并且呢，今年会降低对进口汽车的征税，而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提出过的要求。而此前的美中两国也是相继宣布呢，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且也都威胁说要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那么在习近平星期二做出了上述的表态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在今天在推特上感谢习近平主席善意的言语。那么在今天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桑德斯也是表示，只有口头上的表态是不够的，还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行。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了一步，我们感到受到鼓励，但我们想看到中国方面的具体行动，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向前迈进。如总统所说，他欣赏习主席善意的言语，但我们想看到行动。我们关注的是确保终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是总统致力的目标，不仅是言辞交锋，而且是要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
是，那么在今天在白宫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呢，就是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是突击搜查川普总统私人律师科恩的办公室，并且是收缴了文件。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川普总统与色情电影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相关的文件。那联邦调查局呢，是根据特别检察官穆勒移送的信息获得了搜查令。穆勒的团队呢，我们知道目前是正在进行通俄门相关的调查。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呢，这个消息援引了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的话说，对科恩的联邦调查涉及可能的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和违反有关竞选资金的规定。那川普总统对这一次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反应是非常的愤怒的。今天他就发 Twitter， 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是写到说，这是彻头彻尾的猎巫行动。而他在昨天周一呢，也是再一次表示对 FBI 和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不满。在被问到有关解雇穆勒的这个特别检察官职务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星期一说，他说认为这件事令人感到羞辱，有很多其他的人也这样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猎巫行动。他也再次表达对司法部和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的不满。我们知道他表达的这个对塞申斯的不满类似的言辞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了。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这一次如此的愤怒？我就此采访了美国之音记者马龙。那么他认为呢，这一次的突击调查和结果给川普总统可能带来了更多方面的麻烦。我们来听一听马龙怎么说。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raid on Michael Cohen's office and hotel.
毫无疑问，科恩办公室被突击搜查的事件很戏剧化。这和涉俄调查有多大关系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知道，特别检察官并不向民众公开调查内容和原因。但似乎这次 FBI 得到的资料中，包括与科恩向风暴女丹尼尔斯付封口费相关的文件。风暴女丹尼尔斯称曾在2000年与川普有过不正当关系，但川普否认。川普总统目前似乎面临更复杂的局面。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是通俄门的调查，我们还会想，现在调查是不是还包括与风暴女丹尼尔斯有关的反腐调查？似乎川普总统在另一个方面又有了更多的麻烦。
是，另外今天的白宫也并不平静。今天呢，川普的首席国土安全顾问汤姆·波瑟特在星期二是突然辞职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就在前一天，坚定的保守派人士约翰·波尔顿是出任川普总统执政15个月来的第三位国家安全顾问。那么自从川普总统宣誓就职之后呢，43岁的波瑟特就一直在白宫效力。但是呢，川普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解职的时候呢，他是选择了博尔顿而不是波瑟特来接替这一项的任务。那马龙也认为呢，波瑟特的辞职可能与博尔顿上任有关系。
A lot of people have noted it comes one day after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很多人注意到，这发生在川普总统的新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上任之后的第二天。博尔顿一向倾向于用对他忠诚的人，这是不是和博尔顿上任有关？我们不知道。博瑟周日还在电视上为川普总统的政策辩护，几天后他就辞职了。所以一定是内部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人也在猜测博尔顿对这件事有多大的影响。
是，那么关于这个博瑟特辞职的事件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川普总统感谢他的爱国奉献，并且祝他好运。那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在今天还决定取消访问南美参加美洲峰会的行程，改由副总统彭斯来代替他。那白宫方面呢表示说，川普总统做这样的决定呢，是因为需要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有关叙利亚的政策。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联邦调查局周一对科恩办公室的搜查会牵扯到总统的一部分的经历。那就此呢，今天马龙表示说，这个联邦调查局穆勒进行的托门的调查呢，其实一直是笼罩在川普政府头上的一片阴云，而川普总统呢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这样的负担，并且也认为是俄门的调查呢是拉低了他的民调支持率。我们知道目前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呢在40%出头，那么这样的民调支持率呢，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是算比较低的，尤其我们看到今年11月份还要进行中期选举，那么如果在今年稍后的中期选举当中呢，共和党失去了国会的多数党的地位，那么对于川普总统今后的执政将是非常大的阻力，也势必会影响到他竞选连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近期看得人眼花缭乱，当然最担心的是市场和商家。今天股市又有回升，关税问题似乎又有了峰回路转之意。不过美中的贸易还面临一个尚未浮上水面的问题，那就是投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分析。
刚才讲这三条里边，前两个现在都已经有动作了。我们知道这个关税闹是最凶的，然后这个走世贸的这个路线呢，就是实际上中国也把美国给告到世贸去了，美国也把中国告上世贸了。美国呢是希望在中国呢在世贸能够坐下来一起在那边商谈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协议出来啊，这个。理当不谈了，这个投资实际上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发酵，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接下来会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方式浮现出来，会不会又引起进一步的新的这个矛盾什么之类。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不是讲了，在这个博鳌论坛上说了这番话，就是说中国要改革，要开放市场这方面话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今天好像还回来的还蛮多的，这个道指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已经涨了将近430点，大概1.79%的样子。那么这个纳斯达克也涨了2.0%啊，2.07%的样子吧。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市场呢，就是对于这个现在这一段时间来的这叫什么来着？这个关税方面的这个事情还是有，就等于说的是
反应
就是比较。放了有一点放心了，就是说那边是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边可能也不会过于强硬，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觉得会坐下来谈。那么现在这个投资的问题呢，前段时间也说了，其实投资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中国的投资到美国的投资，中国到美国的投资，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这样一个活动，是在华盛顿的这个市中心的一家律师行里边，它是美中全国什么关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这个荣鼎集团一起搞的这样一个它主要是要发布了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呢就关于这个美国对中国投资和中国对美国投资的这个现状还有将来这个情况的这样一个报告。那么它我先看这个叫双向接啊，这么2018年这 update， 这个是这个荣鼎集团的他们这个近几年来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的是中国到美国的投资这两年的变化是怎么样子的。2016年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到美国投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顶峰了，那么到2017年的时候突然就骤降。但不管是骤降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2016年是最高的，2017年还是属于第二位的。那就中国这两年到美国的直接投资很多。那么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相当重要一个数字，就是说去年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双方的这个双向投资的总和是434亿美元，那么在前一年是600亿美元，降了28%的样子。那么我们再说起来，就是说的是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前一年是这个460亿，然后到去年的时候到了 290亿，大概降了三分之一的样子。但即便这样子，三分之一还是比美国到中国的直接投资多一倍，那是2:1的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呢，就是中国投资直接投在美国，骤降呢，从去年来看，主要是中国的政策方面的这个变化。我们在之前看到这个，比如说王健林在买这个 AMC 啊，还有这个好莱坞的这个 studio， 就是电影公司。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吴晓辉现在已经被这个查办的这样一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啊，他在这边买华尔道夫酒店等等这样子。所以那个政府就控制这方面的这个在美国的投资。所以他们这个报告也看到，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投资下降最厉害的，控制的就是娱乐业，还有这个房地产业、酒店业。那么实际上这种叫什么呢 ？Investment 和这个就是这块投资，高科技这块投资呢，有些地方还不减反升了。但是就这块问题呢，可能呢，接下来就是中国的投资在美国所要可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美国可能会限制这方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4月10日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开幕式上承诺，中国将尽快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改革开放。有分析指出，这是习近平为缓解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做出的和解姿态。川普总统同一天发推，对习近平的言辞表示感谢。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的这番表示显示，美国可能会在关税问题上撤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金融业的方面。第二呢，是尽快的放宽外资股比，在那个汽车外资，就是说减少特别是汽车行业的这个外资的限制。第三呢，是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然后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呢，就是说相当幅度的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还有其他那个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最后呢，是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进程，大概是这几个方面。
那么习近平对于进一步开放的一些承诺哈，也是让人有些人认为是中国方面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之下所做出的妥协或者退让。那么据你了解到，各方专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用这个问题问了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他们的一致的认为呢，说其实习近平并没有做出重大的让步。那么首先听一下英国独立经济研究公司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刘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Basically, we think it's more of a repackaging of what.
基本上，我们认为这只是对以前承诺过但没有执行的政策的重新包装，比如开放金融业、增加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投资等等，这些都不是新的内容，甚至是降低美国车或是外国车的关税。这些在过去都提过。
但是好像市场是得到了抚慰哈，市场今天那个美国股市和那个期货市场都得到了飙升。然后不过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很多人认为，就习近平提到的这个扩大开放的这些举措当中呢，有很多是美国要求中国要在征税名单上面要求中国做出改革的一些项目，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在隔空向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在喊话，对他的这个措施做出一些反应。
其实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并没有提到川普，也没有提到美国，但是他说要用这种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刚才你说习近平可能会向川普喊话，但川普似乎也接收到了这个讯息哈。那么在推特上也是对习近平的这个所谓善意的言辞表达了感谢。那么双方现在的这种口气，对于缓解美中之间现在存在的这种在贸易上的紧张局势，是否会有积极的作用？
然后呢，我用这个问题问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他是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杜大伟。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我们先来听听。
Basically, we think it's more of a repackaging of what was already promised. But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然后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回撤。从川普总统的推文上来看，他应该会有所回撤。
The promise to lower tariffs on imports of U.S. or foreign cars, all mentioned in the past.
英文好像有点出入错了哈，但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推特呢，表示好像比较友好哈，有点回撤。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川普发出这个讲话之前呢，推特之前呢，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川普总统是不太会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没有做出多少的让步，而且是对前面的一个重新的包装。然后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中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他叫史建道，他说川普是希望削减的贸易逆差是3750多亿美元，那么习近平宣布的这个措施呢，是不足以消弭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不足以消弭这样一个差距。那么刚才那个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桑德斯也说了，说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能光是口头上的。但是中国呢，或者中国在这个承诺方面，就是说在履行承诺和执行承诺方面，其实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不满意的地方，对吧？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可能呢，他们就觉得是一个积极的姿态。那么最重要的是，美国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是让中国做出一些改变。而且他们觉得这是将来美中就是说要进行会谈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脸书公司也就是 Facebook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参加了两场激烈的参议院听证会之后，星期三要出席众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面临众议员对脸书社交平台的透明性和用户隐私问题提出的更多问题。美国国会议员们要求他更好地保护用户信息不被滥用，脸书8000多万用户的信息此前可能被不当的获取和使用。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格拉斯利表示，这很明显破坏了消费者的信任，可能存在数据的不当传输。而扎克伯格稍后表态说，那是我的错误，我对此道歉。在有关数千万脸书用户个人数据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英国选民研究机构剑桥分析获取的消息曝光之后，扎克伯格被召前来国会作证。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雇佣了这家公司，帮助在2016年的大选中锁定可能的支持者。扎克伯格承诺将更好地保护脸书用户。这位社交媒体领域的显要人物自豪地谈到脸书公司为了公益使得人们可以互相联系的能力，同时承认该公司没有预先确保用户免受滥用数据或者传播不良信息的伤害。扎克伯格说，我开创了脸书，经营脸书，为对脸书发生的事情负责。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宣布，川普总统已经任命四星上将、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戴维斯接任即将退伍的哈里斯上将，担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1982年从海军学院毕业的戴维斯，早年曾在太平洋舰队服役，但他担任海军高级军官的时候，都是在美国的东岸或者欧洲战区服役。2017年，海军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连续出现撞船或搁浅的事件之后，戴维斯主导了海军对这些事件的调查。据信，这些致命事故影响了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维夫特晋升太平洋司令的机会。依照惯例，美国战区司令部司令任期通常是3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习近平说，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广大进口，将降低包括汽车在内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在川普总统发推说与习近平永远是朋友之后，习近平是否也在 继博鳌演说向川普递出橄榄枝，还是老调重弹，继续拖延战术。习近平对中国市场扩大开放的承诺能够得到多少的落实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到了经济学者夏野良教授和中国智库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教授。在谈到这次的博鳌讲话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关注，习近平的这次讲话与过去针对经贸问题的发言相比有没有新意，他是不是向美国妥协了？夏野良表示，中共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是这样说的。
我想大家第一直接反应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做出了大的让步和妥协，但是呢官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有很多的辩解，包括环球时报都说这个没有因果关系。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个年初的时候还有去年都有这样一系列的信号发出，包括刘鹤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就曾经说过，说今年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可能是以往所没有的，会让外界感到震惊。但是我就当时就做了评论，我认为最多也就是达到2001年加入 WTO 时候所做出的承诺，而且今年还未必能够全部兑现，只是部分的兑现。所以现在情况来看果然如此。其实呢从去年的胡海山庄的会谈其实中方就打算在未来在压力下慢慢的去兑现曾经做出的承诺。所以呢也不能说它是突发的，是在美国施加压力之后突然表现出来的，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是呢是一种被动的态度，它是能拖延就拖延，所以一直拖延到现在。你看之间有好几次的压力，去年11月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施加过压力，后来呢在今年上半年也采取过其他的措施施加压力，但是都不行。一直到美国真的亮牌了，亮了几次牌以后，一直到1500亿的这个美元的这种压力出来之后，那他才真正的把这个态度表现出来。这样说起来的话，他也有一个理由和借口说我们至少跟达沃斯论坛上当时表态是一致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共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本来可以主动的搞改革开放，何必非要在美国这样的连续打了这种惩罚的牌之后才服软呢？这样的话不是很没有面子吗？没有面子之后又想尽量的弥补自己的面子，说这是自己主动开放的结果，绝不承认这是被动的。
在谈到习近平有没有能力说服国际社会，中国确确实实在过去的40年中实践了改革开放政策，而且未来会更加开放呢？还有就是他今天的讲话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吗？夏野良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越开放老百姓越受益。他说
到今天恰好是一个反证那么如果再加上前面的那些国进民退的那个倒退的浪潮，从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所以说中国真正的开放时代非常的短暂十几二十年的这种开放就给中国带来了突出的成绩。你想想如果坚持改革开放会有多么大的收益，但是恰恰他们做的是倒行逆施的事情这些年大家是有目共睹。所以现在呢我希望习近平这次讲话能够遵守自己的承诺，但是话说回来他过去讲的话有几句能够遵守的？他在18大提出要搞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他做到了吗？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法治，还强调是在党领导下搞法治，而法治本身的含义就是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而不是党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完全不懂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在这种逼迫的条件下敬酒不吃吃罚酒，然后呢有人说那中国还可以打什么牌？打外汇牌，比如说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让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包括美国的国债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成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释放负担，这些可能都会对美国形成一点压力，但是不会对美国形成根本性的威胁，因为美国它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国家，它能经受起任何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考验，而中国自己却不能。所以我们讲每一次改革开放，每一次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实际上带来的是中国民众得到的好处和福利，越开放越自由，竞争越激烈，对中国的老百姓越有利。
随着习近平的这番博鳌讲话，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纷争有没有可能落幕？川普政府有没有可能接受中国政府这样一个表态呢？夏野良是这样说的。
中国目前还是暂时的敷衍和拖延，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彻底的改变，而且这个对中国方面产生的这种压力和意见不仅仅来自美国， 还包括欧盟、日本和更多的 WTO 的成员国。那么过去呢，大家都说中国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去努力的，而现在呢，大家都纷纷的宣布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就说明呢，中国实际上在走一个倒退的道路。我在十年前就说中国呢，在开始搞计划回归，走逆市场化的道路，这当然是不得人心的。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大幅度的倒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在压力下，不管他是说他自己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反正他能做出这样的举措，应该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们希望这种呢，不是为了应付暂时的这种难堪的局面，而是希望他能够一以贯之的，能够继续的扩大市场。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应该是越来越开放，门应该开得越来越大，而不是收得越来越紧。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我很难想象这两个会匹配。
习近平提到要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在华的外资的知识产权。中国方面有没有能力在现阶段做到保护知识产权，并达到国际间的这个标准呢？吴飞说，中方行事匆忙，只解决皮毛问题。他说，
那其实不是今天开始的，很早以前开始，但是呢，其实一直没有引起中国的重视。也就是说，中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呢，经常会一枝独秀，或者是一种比较畸形的一种发展。我们拿房地产，大家就不用讲都知道了。就比如说房地产这种行业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和俄罗斯方面接触的时候，俄罗斯早在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就是说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未来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分歧。而这个分歧来讲，我们发现就是中国方面当时非常的不重视，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俄罗斯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但是中国方面非常的不重视这方面，因为觉得现在房地产或者别的发展已经很好了，不需要重视这方面啊。也就是说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
吴教授，那您对不起打断您啊，那您觉得今天这个习近平提到了要加大执法力度来保护在华外资的知识产权，您认为中国方面有这样的能力在现阶段来做到这个保护知识产权，达到国际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吗？
我认为呢，就是光说还不行，可能还需要具体的执行。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前年俄罗斯方面都已经提出建议，说中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是说这个问题呢，已经引起了俄罗斯总统府方面的重视，在前年底的时候，也就是说一年半之前，已经引起俄罗斯方面非常大的一个重视，而中国方面呢，对此呢毫无反应，毫无感觉，觉得这个问题离得自己很远，等到慢慢的来近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很大了啊。我认为呢，就是说多去听别的国家的意见，对中美问题，就是中美问题双方来讲，很多的时候呢，俄罗斯、欧洲都在看啊，那么他们有很多很善意的建议，其实早都提出来了，只是中国可能方面没有感觉，那么现在马上要做的时候呢，又觉得很匆匆忙忙。我认为就是说做的时候呢匆匆忙忙，始终不会做得很好啊。也就是中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一来啊山雨一来风满楼，然后马上就做，马上解决，然后呢事后以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如果你没有前期的准备，然后呢一些思考，那么就是等于说只是解决了皮毛的问题，即使解决也是皮毛的问题。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送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中国媒体开始对美国口诛笔伐，中国媒体痛斥美国的理由是美方挑起了贸易战。而一年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美国同川普总统首次会谈时说，有1000条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要搞坏中美关系。一年过去，贸易冲突阴云笼罩，中国媒体开始说中国不是吓大的，阻止中国壮大要付出惨痛代价。中国领导人汪洋5年前所描述的中美夫妻关系论是否已经到了7年之痒？双方在蜜月期间就已经进入了电闪雷鸣的口水和招招见肉的拳脚相加之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为您带来的报道。
中美这次啊贸易之争呢，引起双方以及世界舆论的这个极大的关注。中国我们知道，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中国将奉陪到底，中国官员也口气极为强硬。我们现在注意到的是，中国媒体现在像你说的那样开始加入了对美国的口诛笔伐，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如果是崔天凯先生他要是代表中国用那种口气讲话的话，中国的媒体大概是不会有相反的报道，肯定都是就是中央高层定的嘛，要对美国展开这个就是不光是行动上，外交部和商务部会用行动，那么媒体呢只好是用这种口号式的宣传来激烈的抨击美国。很多这个文革式的语言也都出来了，就是说好像两个人要打架，我非要把你打垮，打倒在地，不打倒在地是你的誓不罢休，都是这种口气。那么看起来呢，就是现在双方呢就是都处于一种就是在言辞上也非常犀利交锋。那么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媒体他同时要替美国内部就是不同意川普总统这种做法的人要说话，而中国媒体呢是一致于对这个对美对外，所以呢在这是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在对这个事情上和对所有的事件上的报道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分歧。
那么你刚才提到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这方面分歧，的确呢我们注意到在美国许多人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表示担忧，认为呢这会极大的伤害美国自身的这个经济，股市也会这个受到极大的冲击，但中国媒体好像似乎不提这个事儿，就是杀敌一千你要自损八百这样。
中国认为是杀敌一千我自损一百啊，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事儿，特别是最近有这个中新社他采访了一个国家发改委，中国的国家发改委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统筹计划，中国以前都是纪委，都是权力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单位，计划经济叫纪委，现在它叫这个发改委，就发展改革，所有的这个就是宏观的设计都在他们那个那里，他请了一个发改委的高官，一个姓王的先生出来说，就是用各种数据来各种统计说，哎，这回和中美贸易开战对我们中国没什么大的影响，总体上这个可能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是基本上对中国影响不大，它到中国的贸易方面不会有影响，就业方面不会有影响，经济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总而言之这是打一仗，你们美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杀敌我们可以杀敌一千，我们自损只有一百，他把这个经济账算的就是对自己这方非常的有利了，但是这是中国的媒体也基本上都是乐于报道这种这个消息和所谓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来源所说的这个报道吧。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那就这就凸显出美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在这方面的区别。美国的媒体是他就喜忧都报，中国只报一方面，只报喜不报忧啊。
不管怎么说啊，信心满满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好像媒体关注的这个焦点都是中美贸易战，但是我们注意到从这个星期开始，也就是从星期一开始呢，有点转向了，就是说呢开始关注到即将习近平博鳌论坛已经开幕了，
对
习近平呢将于明天发表讲话，
对对，
那么开始把这个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它是这个贸易战呢，因为是上星期四、五、六到日这四天呢，就是双方都发表了很多这个措施也好，言辞也好，川普总统也推了很多推文。那么这四天呢，就是大家集中火力讨论的中美贸易问题。那从星期一开始呢，因为博鳌论坛要开会了，而习近平要去讲话，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呢，有好多海外的估计，他又从很大程度上要修补，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怎么修补呢？就是说，在十五年前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曾经承诺过要在某些方面来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而这些方面呢，这些多年来海外抨击说你一直没有做到，所以才引起这次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那么这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如果讲话呢，有很大的方面要重新阐述一下中国在这些方面如何承诺或者兑现当初十五年前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台湾全力游说友台国家，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替台湾发声，争取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下个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承认，在中国的打压下，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可能性并不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就台湾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推动台湾参与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努力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吴钊燮在分析目前的国际局势时说，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持续增强，并力图全面封锁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他说，台湾通过友邦和友台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声，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以联合国第2758号和世卫组织 25.1 号决议以及一中原则为理由来回应台湾希望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要求。吴钊燮说，鉴于去年台湾未被邀请参加世卫大会，台湾很早就开始着手推动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努力。这些努力的成果包括美国和日本等八个国家在世卫组织第142届执行委员会声援台湾，美国国务院3月底向国会提交协助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国会报告，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国会议员及欧洲议会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表达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通过要求国务卿发展策略协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地位法案等。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找到这些可以我们运用的这方式，能够让我们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力量能够在那边发挥出来。那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当作观察员的时候，台湾的声音在那个场域是能够被听到的。
吴钊燮还表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议题将列入今年大会的议程进行辩论，也会邀请友台的国家在大会期间替台湾发声。他说，去年台湾卫生官员在日内瓦同友台国家举行了59场双边或多边对话，今年拟定的对话场次要多于去年。他表示，希望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协商，让台湾高水平的医疗卫生为全人类谋福利。台湾希望友邦友台国家来推动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不过中国利用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极力将台湾排除在外，除非蔡英文政府承认中国所说的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才能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事宜。吴钊燮对台湾今年受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可能性并不看好。
今年要接到邀请函的困难度应该是很高了，可能性很难去量化，但是很诚实的跟委员报告，就是说那个可能性真的是不高了。
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邱志伟说，中国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对台湾的战略思考就是官民分开，
对官方是越来越硬，对民间是越来越冷，对官方包括从这个外交上打压、军事上威胁、这个经济上掏空，对民越来越软，包括挖我们的人才啊，提供会台三地将措施啊，面对这个中国形势的打压，未来的挑战一定会越来越严峻了哈，一年比一年更严峻。
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思考如何突围，如何以创新走出一条路来。他建议由具有医师背景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公共卫生背景的副总统陈建仁亲赴第一线为台湾发声。他还建议游说一些重要人物，如美国总统川普、日本首相安倍等，通过推特的方式为台湾站台。对此，吴钊燮表示，未来愿意尝试通过数位外交、社群媒体如推特等方式，将台湾的声音传达出去。台湾2017年没有获得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不过此前的八年中，由于国民党总统马英九认同九二共识，中国同意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1号至26号在日内瓦举行。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后，俄罗斯的货币卢布连续两天大幅贬值，股市则经历了暴跌和黑色星期一。俄罗斯富豪财阀的财富以及大型国有银行和财团的资产均大幅缩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货币卢布在经历了星期一的剧烈贬值后，星期二继续一路大幅下跌。截止到莫斯科时间4月10日中午左右，1美元能兑换大约63卢布，1欧元兑换大约77卢布。相比之下，一天前1美元大约能够兑换60卢布。在美国4月6日宣布对俄罗斯新轮制裁之前，1美元大约能够兑换56卢布。俄罗斯媒体说，卢布汇率正在朝跌破1美元兑换64卢布的大关前进。如果西方同俄罗斯的关系继续恶化，卢布在夏季可能会贬值到1美元兑换73卢布到75卢布，甚至贬值到1美元兑换100卢布的水平已经不很遥远。美国上星期五宣布了针对几十名亲普京的俄罗斯财阀、政府高官、国有企业的主管以及这些财阀所控制的10多家企业的新一轮制裁行动。制裁也同样导致了俄罗斯股市星期一开盘后暴跌，市场不理会当天每桶原油接近70美元的较高价格，而是弥漫着一片恐慌气氛。投资人抛售手中持有的所有的俄罗斯股票，俄罗斯两大股指最低时分别下跌了9%和11%。亲普京的财阀杰里帕斯卡以及他所控制的俄罗斯铝业集团这次均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俄罗斯铝业集团的股票价格星期一在香港股市便宜了一半，在俄罗斯股市便宜了1/3。伦敦股市当天则停止了美国投资人购买杰里帕斯卡所控制的另一家能源公司的股票。俄罗斯铝业集团已经通知自己的客户暂停使用美元支付结账。一些西方银行也宣布关闭杰里帕斯卡旗下的一些公司的美元账户。俄文版的福布斯杂志说，杰里帕斯卡的财富星期一减少了1/4，损失了13亿美元。50名最富有的俄罗斯财阀的财富在4月9日一天总共缩水120亿美元。但公报援引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的数据认为，27名俄罗斯最富有的富豪财富在星期一总共缩水了160亿美元。公报认为，损失最大的是杰里帕斯卡的生意伙伴、前副总理和财阀帕塔宁。帕塔宁的财富当天缩水22亿美元。帕塔宁虽然未被列入制裁名单，但杰里帕斯卡与帕塔宁共同控制着大型镍业企业诺里尔斯克镍业集团。这家世界大型镍业集团的股价星期一也大幅下跌。此外，俄罗斯储蓄银行、对外贸易银行等大型国有银行的股价也同样剧烈贬值。对外贸易银行总裁科斯金这次也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中。俄罗斯股市星期二开盘后已经好转，莫斯科证券交易指数上涨，但俄股指数、对外贸易银行的股价继续下跌。美国星期五宣布的制裁尚不涉及俄罗斯涉嫌企图在英国毒杀前间谍。市场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未来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行动，俄罗斯金融市场将会有更大的震荡。此外，如果更有严厉的制裁措施出台，比如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购买俄罗斯的国债，以及禁止购买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或是对俄罗斯关闭国际金融转账系统 SWIFT 等，俄罗斯经济将会遭受更严重的打击。美国未来是否以及将何时继续制裁俄罗斯，谁将会被列入新的制裁名单，以及西方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峙激化， 这些不确定因素也严重困扰着俄罗斯市场，使投资俄罗斯的资产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不确定性也同样使那些暂时没有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财阀和高官忐忑不安，焦虑自己未来的命运。但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虽然受到制裁的打击，但不太可能指望这些不满的俄罗斯财阀发动和组织政变推翻普京政权，而普京为了表扬财阀们的忠诚，也会对遭受损失的财阀给予补偿。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政府将会向遭受制裁的企业提供帮助，俄罗斯官方极力淡化股市暴跌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经济的冲击。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关注股市震荡，但认为这同投资人的情绪化反应有关。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利娜说，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将能适应制裁后的新局势。有分析人士认为，世界排名第二的俄罗斯铝业集团遭受制裁，可能导致铝价格上涨，因此一些俄罗斯财阀有可能挽回黑色星期一的损失。前副总理科赫认为，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小城市的居民完全依靠这些被制裁的俄罗斯企业生存，俄罗斯铝业集团等企业如果关门或是减产，将会裁员，当地民生将会受到冲击。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网民认为，政府不应该牺牲民众的福利帮助财阀，财阀们应该先卖掉他们的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金融市场分析师拉祖瓦耶夫说，未来的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但是他对卢布仍然看好。拉祖瓦耶夫说，因为目前的原油价格仍然较高，所以我暂时还看不到对卢布和经济有更多的负面影响。前财政部长库德林也认为，目前较好的原油价格能够帮助卢布汇率的稳定，但有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战如果开打，原油价格将会大幅下跌。股市暴跌之后，作为宣传机器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呼吁更多使用人民币和卢布结算，使俄罗斯经济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维尤金认为，被制裁的俄罗斯财阀和企业使用美元结算的路已经被堵死，由于欧洲很可能会跟进和配合，转向欧元避险也非常不可靠。他说，如果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话，可能使用一些人民币结算，但不少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也同样更愿意用美元结算，因此人民币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川普2016年当选总统时，自豪地将自己定义为一名政治搅局者，而最近几周，川普重新回到了身为总统候选人时的自己，像过去那样扔掉准备好的讲稿，传达不加修饰的信息，目的是让他的核心支持者开心。但是，川普总统不照本宣科的做法，也会带来一些难以预测的政治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讨论税改时，决定扔掉讲稿。
你们知道，这本应该是我的讲话，他本应该花费2分钟的时间，但去他的，照稿念，会有一点枯燥，有一点枯燥。
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现在看起来也展现了川普总统任期的特征，回归川普作为候选人时的状态，随性发言，并让他的铁杆支持者开心。比如他最近力主向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多年来，没有任何总统想要从经济上对抗中国，但我们将这样做。
川普星期继续在推特上向中国发难，称美国在与中国做愚蠢的贸易。
因为减税，我们期望今年可以比去年赚更多利润，希望这不会因为关税而泡汤。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尽管有些人担心，但川普似乎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政治直觉行事。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川普认为他能够控制一切，而且能够通过推特完成这些工作，无论是宣布新政策或是安排开除国务卿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约翰·福杰说，川普是作为一名政治搅局者当选的，而现在他在试图维持这个形象。
他是一个很强的局外人，我想你会辩驳说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出路。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总统会一直这样下去。
迈克尔·巴隆说，局外人的角色在像西维吉尼亚这种有许多川普支持者的友好州很有效。
在多数情况下，他似乎对扩大自己的基本盘没有很大的兴趣，他的兴趣似乎在于推行自己所倡导的政策，至少是以粗线条的方式推行他所倡导的政策。
但是肯·古德说，不照本宣科的川普正在为他的民主党反对者注入活力，他可能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时面临一次政治清算。
看起来唐纳德·川普好像正在让民主党人更加活跃，这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见到过的。结果就是在联邦、州和地方等上上下下的各级选举当中，他们的投票率大大的提高了。
至少在目前，川普很满意凭着自己的直觉走自己的路，并把自己当作自己的最高政策顾问。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英国诗人也是步兵的威尔·弗雷德·欧文写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名军人受到氯气窒息时的景象。诗中说，在我的迷梦中，在我无助的视线前，他投向我奄奄一息，呛溺。这段诗文至今已经100年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4月4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在现代的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这类武器造成的恐怖痛苦导致全世界首先禁止使用化武，然后禁止制造和库存化学武器。他说，我们大胆相信我们能永远禁止这种威胁，但是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另有图谋。2013年阿萨德在大马士革郊外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沙林毒气，数以百计男人、女人与孩童致死的照片震撼了全世界。黑利大使说，作为回应，联合国通过2118决议案，要求摧毁阿萨德政权的化武弹药库。2015年，联合国成立联合调查机制，以指认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人。但是安理会的成员国俄罗斯掩护阿萨德承担任何后果，然后封锁安理会更新联合国调查机制。黑利大使指出，这个世界因而更加危险，阿萨德政权一再向无辜的男女老幼投掷氯气弹。当这类行径不需承担后果，他人就会如法炮制。黑利大使说，在英国萨里斯伯里和马来西亚科伦坡发生的神经毒剂袭击就证明了这个说法。黑利大使在安理会就叙利亚政权向汉舍孔镇投掷化武炸弹导致几十名平民死亡1周年发表讲话时，要求安理会为消除世界上的化学武器而继续奋斗，并且要求不论在任何时候使用化武的人必须承担责任。他说，让我们利用这次会议开始更新的伙伴关系，并再次承诺终结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黑利说，即使安理会有严重分歧，美国不相信我们无法再度团结一致制止化学武器，这不仅仅是保护叙利亚人民，也是保护我们所有的人。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